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最近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又开始折腾了啊，他要这个脱骨改制，就是把已经用了将近80年的国防部啊再改回战争部。这战争部呢，从1789年这个美国宪法获得各州的批准后就设立了这个部门，后来就一直沿用了160多年。在这个战争部创立初期的时候啊，美国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实际上这个战争部啊就只管着陆军。到了这个1798年，随着沿海的海盗对这个美国海上贸易的骚扰是越来越严重，后来终于是在第三任战争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的推动下，将这个海军事务从战争部中拨出来了，成立了这个独立的海军部。打这儿起啊，这战争部实际上就成了陆军部。过了100多年之后，等打完了二战，美国人又成立了空军，加上原来就有的这个陆军、海军还有海军陆战队，这四个兵种就归战争部和海军部两个部门分别管理。本来美军一打仗就爱让这个海陆空一起上，那你现在分开管理，这很明显会给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带来很大的不便，是吧？于是在这个1947年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通过了这个国家安全法，正式将战争部拆成了陆军部和空军部。随后呢，又组建了这个更高级别的联邦军事机构，也就是今天咱们熟悉的这个国防部。现在啊，川普已经签署了总统令，国防部呢也开始了换牌匾、改公章的工作。本来以为这种心血来潮换名字的行为只有咱们中国古代比较常见，那没想到有生之年又看到一次。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中国古代的那些个著名的改名事件。咱们中国古代啊，讲究一个这个为尊者讳，是吧？这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尊贵的了。所以啊，在古代的时候，无论你是说话、写作文、起名字，甚至是朝廷的官职名称，要是和君主的名字撞上了，那就是大大的不尊不敬。比方说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按照这个周代的官制，上到周天子的中央朝廷，下到各地的封国，那都有司徒这个官职。这司徒啊，就是这个管民政、礼乐、祭祀这方面的高级领导。在《左传》里面就记载着说，这个春秋时期的晋西侯啊，名字叫这个姬司徒。但是晋国他有司徒这个官职啊，这可怎么办呢？为了这个为尊者讳，于是晋国就把司徒这个称呼给废了，改为叫这个中军。再比如说当时的宋国有司空这个职务，也是因为宋武公的名字叫司空，那为了避讳宋国的司空这个官名，就改为了司成。有了这两个典型案例，后人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就会尽量避免起官名。比如鲁桓公就为了给自己的孩子起名，绞尽了脑汁，甚至去请教了这个大夫申须。申须当时就强调了一点，不以官，以官则废职，是吧？你这个要是用官职给孩子当名字的话，那到时候还要改这个职务的名称，这就属于平添麻烦了。到后来呢，由于这个历代官职的名称啊不断变化，再加上要避讳的帝王名字的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大，这变来变去的就难免出现官职和皇上的名字撞车的这个情况。再往后啊，就连皇帝老爹的名字那也不能碰了，甚至是这个同音都不行啊，照样得避讳得改。比如说隋文帝的父亲名字里有个忠字，就是忠诚的那个忠，因为和中原的忠同音，所以一切带忠字的官职全被改了名了，中书改叫内史，侍中改叫纳言。后来日本这个先后派出遣隋使、遣唐使来学习中华文化的时候啊，他们就把这套官名也给带回了日本。这个纳言就成了日本政府中的一个重要官职。那个开创镰仓幕府的第一代征夷大将军源赖朝入京觐见天皇的时候，天皇就任命他为这个权大纳言兼右大将。两个月后，源赖朝回到镰仓开创了幕府。不过这种为避讳而改名字的情况啊，并没有一定之规，到底改不改那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如果说皇上不讲究这些，那这官职就不用改；如果说皇上特在乎这事儿，那不光官名要避讳，就连皇子皇孙的名字也需要避讳。比如说这个贞观年间啊，唐朝已经建立起了这个三省六部的制度，六部中有一个部门啊叫民部， 平常呢就负责查查人口，管管财政什么的啊，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国家统计局加上财政部这个意思。按说呢，民部的这个民字犯了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是需要改名字的，但是人家李世民那是根本不在乎，所以在贞观年间民部呢就一直没有更换过名字。直到到了这个贞观23年的5月，唐太宗驾崩，他儿子高宗李治继位。这位爷啊就特别看重名讳这些事儿了，于是在当年的6月，民部就被改成了户部，其他代制这个字的官名呢也都被改了。比如说相当于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这个治书侍御史就被改成了这个御史中丞，治理郎呢改成了奉理郎，株洲治中改成了司马。咱们都知道这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那首《琵琶行》里有这么一句叫江州司马青衫湿，这白居易要是活在李世民那个时代，那这句就得说成是这个江州治中青衫湿。3年后高宗李治立他的长子李忠为太子，于是啊所有跟忠字同音的官名就又都改了一遍，中允改成了内允，中郎将变成了吕奔郎将。你说这天下都是皇上的，那为了避讳这些个皇亲贵胄的名字，改也就改了，是吧？忍忍就完了。但有时候啊，这些官职就算不是撞了圣上的名讳，而是撞上某个权臣的，那避讳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这个唐末的时候有个军阀叫冯行习，后来他被封为了这个昭信军节度使，当时啊已经是李唐王朝末期的末期了，朝廷实际上都是由这个权相朱全忠控制的，朱全忠此时的势力那已经能达到说擅自废立皇帝的地步了。因为当年就是他杀了唐昭宗，然后立这个唐昭宗的儿子唐哀宗登基的，一般能做到这份上，那离这个篡权夺位啊剩下的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呢这个冯行习就琢磨着这个李唐王朝是肯定没几天蹦跶的了，那自己现在得抓紧时间去拍这个权相的马屁啊。于是他就向皇帝上奏说，这个昭信军衙门的匾额里有一个字儿犯了朱全忠朱大人的爷爷朱信的名讳了，希望让皇帝啊重新给赐块匾。当时这个朱全忠呢名为臣子，实际上那天子在他手里都是傀儡，所以皇帝一收到这样的奏书自然是忙不迭的就批准了。不仅如此啊，还把这个昭信军直接改名成了荣昭军。这朱全忠一看姓冯这小子连自己爷爷的名讳都考虑进去了，还真他娘的是个人才。所以在朱全忠灭了唐朝建立后梁以后，这个冯行习也就凭借着从龙功臣的这个身份啊，待遇显赫，官至司空，爵封长乐郡王。除了因为要避讳皇亲贵胄们的名字要改官名以外啊，皇帝们其实经常改这个官名。这个改名的原因啊也简单，一般来说就是为了方便治理。比如说汉朝在一开始把州这一级的这个一把手叫刺史，后来改叫这个州牧。在整个汉朝历史中啊，这两个官名也是来回换，一会儿叫刺史，一会儿叫州牧，这么来来回回的换啊，说白了都是因为统治需要。比如汉武帝元丰5年的时候，把全国分成了13州部，每部设刺史一人，用来监察郡国。也就是说设这个刺史的目的就是为了监视地方官，打击豪强，削弱列侯和诸王。这时候刺史的日常工作也就是巡视一下郡国，监察一下官员行为，但是不管民政，不掌军事，连常设的衙门都没有。到了汉昭帝宣帝时期呢，刺史的职权已经扩大了，他们就已经有了这个领兵干预郡国司法，插手正常公务程序的权利了。针对这些个问题啊，在汉成帝时期，大司空何武和这个丞相方进俩人联名向皇帝上奏说，按照这个春秋礼法，应该是用贵致贱，不以卑临尊。这刺史只是个俸禄600担的小官，现在却比2000担的太守还牛逼，这不是乱了尊卑吗？所以啊，应该罢免这个刺史。如果您担心免了刺史，地方官不好管理了，那就在每个州啊设一个州牧。因为从上古时期啊，其实就有州牧这个职务，这样一来啊，既能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又符合这个上古的礼法，这就等于把刺史的职能和权限都给改了。以前是州邑级别的地方官只有监察职能， 现在州牧同样是州级的地方官，但是拥有了整个管理地方的权限。按理说这样的改革更合理，不过却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刺史啊，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所谓居部九岁，举为首相。也就是说，他们在地方上勤勤恳恳地干九年，就有资格担任郡守和国相了。从600担的小官就能一跃成为2000担的高官。现在刺史要改为州牧，那州牧的职能权限这么多，就不是刺史一个600担的小官有资格做的了，就得用朝中这个级别高的那些个大臣。这样一来，原来那么多刺史就失去了快速升迁的道路，这就等于把他们的进步通道给掐断了。所以在这些人的反对声中，汉成帝的州牧啊也没用多久，到了汉哀帝时期就废了州牧的官名和权限，又恢复成了这个刺史制度。可以说州牧与刺史之争是贯穿了整个西汉末年，到了西汉末权臣王莽就曾改设州。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穿插一条广告。10月16日到21日，寻迹啊将携手咱们这个北大历史系的辛德勇教授，邀请您一同走入日本，来体验这个与众不同的文化之旅。辛教授呢被很多人称为这个北大新神啊，虽说是神，但不像是这个老学究那样一板一眼的啊。辛教授是一个特别可爱有趣的人，他敢于这个挑战权威史料，而且啊经常是这个语出惊人。这次游历日本，辛教授会分享很多自己的研究，甚至会推翻某些大众认知，相信咱们的参与者一定会有很多收获。这次的行程呢，有很多的这个重头戏，比如在这个全屋博物馆，辛教授会分享超越目前全世界青铜器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发现。在这个南禅寺呢，你会知道为什么龙并不是中国的图腾。在福建道河的千本鸟居，辛教授还会这个和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个日本的饮食之魂来自中国。在泉涌寺，面对杨贵妃观音像，咱们会一起重议这个马嵬坡的真相。还有这个东大寺大佛、平等院凤凰堂、隆安寺、银阁寺等等等等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上啊，日本是深受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却又与中国啊有很大的不同。这些都值得我们探寻，更值得思考，是吧？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码报名。到了东汉初期，由于这个光武帝刘秀自身没有太强的实力，需要联合那些地方豪强来平定天下，所以他当时是遵循州牧制度承认地方势力的。但等到天下平定以后，眼瞅着这些个州牧的权力过重，成了这个中央集权的绊脚石了。所以刘秀在建武18年的时候，又把州牧改回了刺史，同时退公陈进文吏，有意削弱地方这些个豪强的势力。这时期的刺史呢，取消了领兵权，强化了监察权，并有选举合奏的权利。总的来说啊，这时候刺史主要还是负责纪检监察的工作，并不是什么行政机关。这种刺史制度啊，一直延续到了这个东汉末年。汉灵帝时期，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中央朝廷呢可以说基本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既然中央没有这个实力摆平地方上的乱子，那就只好把权力往下放啊，让地方的权力大点，好去对付那些反贼乱党。所以这时候汉灵帝又把刺史改成了州牧。灵帝这么干呢，本来就是为了解决眼前的这个烂摊子，纯属这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吧？先能保住大汉江山，咱们再说别的。但他这么一来，权力往下一放，等于从制度上承认了地方上的州牧拥有这个军政大权，而他们有了这些权力以后，带兵平叛确实是更方便了。但等到他们把反贼乱党给平了以后，这州牧也就差不多成了割据地方的一股势力了。再往后就是咱们熟悉的汉末乱世群雄并起争抢地盘的故事了。这些人呢，通常都挂着这个州牧的名头，你像冀州牧袁绍、兖州牧曹操、豫州牧刘备、益州牧刘璋，都到这时候了，可不就是看谁抢的土地人口越多，那谁的势力就越大了吗？这时候皇帝的政令啊，基本上就不出长安了，就算有，那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一般来说啊，这种改官名的情况大部分都是一次改一个或者几个， 但历史上也有一些个抽象皇帝把全国大小官员的官名一次性全给改了的，比如说王莽就是这么一号人物。自从他篡位建立新朝以后，把汉朝的明光宫改为定安馆，长乐宫改为长乐市，未央宫改为寿成市，包括汉朝的一切官职也都改成了先秦时期周制时代下的官名，像财政部长大司农改叫西河，后来又改叫纳言，司法部长大理改为作事，文化部长太常改为至宗，民宗委大鸿胪改为典乐，负责皇帝私生活的少府改为共工，负责皇家财政的水衡都尉改为禹。而且这个王莽还把军事单位的名称也给改了，相当于中央警卫团的卫尉改叫太尉，首都警备司令执金吾改为奋吾，中尉改为军政。有人说这王莽是传统周文化思想的卫道士，所做的其实是脱骨改制，希望克己复礼，回到周制时代。如果光从这些个官名看好像是这么回事，然而随着他官制改名还同步进行了一场改革，封了一堆官，其中最尊贵的是四府三公四将为十一公。四府本来是太师、太保、太傅、少傅，这次王莽废去太保、少傅，代之以国师、国将与太师、太傅，仍称四府。太师主东方，房洪涝；太傅主南方，房炎热；国师主西方，房干旱；国将主北方，房炎寒。也就是说，百官中最尊贵的四位爷，其实是四个气象局加应急办的领导。四府之下是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三公。大司马主管天文，告诉老百姓生产的时节，鼓励生产，获得丰收。大司徒主管人道，负责教化，带着老百姓服从上级，搞好宣传，改良风俗。大司空主管地理，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咱们光看周代三公的这个职责啊，就知道王莽改的那真是匪夷所思。人家这个大司马本来是管军事的，现在王莽让他查天时促生产，大司徒呢是属于宰相这个级别，主管人事。现在王莽夺了大司徒的人事权，只让他负责宣传教化。大司空本来是管监察的，结果王莽让他去管理山川，开垦土地去了。也就是说，大司马无军权，大司徒无人事权，大司空无监察权。而这些主要权力交给谁了呢？那当然是交给王莽自己了。从这点来看啊，王莽改制改官名，无非就是这些个名称听起来和周朝那会儿比较相近而已，实际上呢还是以这个名义来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个人的权威。所以他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尊孔复古脱骨改制，他就是一个披着周制外衣的秦制毒夫。在中国古代，像是王莽这样整体大改的就只有武则天能与之一拼了。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驾崩，四天以后太子李显于灵前即位，这就是唐中宗。不过仅仅两个月之后，中宗李显就被太后武则天给废了，接着裕王李旦即位为唐睿宗，武则天临朝称制。等到八月底高宗李治的葬礼结束，按理来说武则天应该把权力还给儿子，但大臣们没等来太后的归正，反而等来太后一封诏书。诏书中提到大改官名，原来三省六部全部改名，尚书省改为文昌台，门下省改为栾台，中书省改为凤阁，吏部改成天官，户部改成地官，礼部改成春官，兵部改成夏官，刑部改成秋官，工部改成冬官。不仅如此，太后的另一封诏书还说自己愿意再发挥发挥余热，是要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天下，上不负老公的托付，下不负儿子的期望。说来说去，那意思就是玉玺呢还得有老娘攥着，龙椅啊还得有老娘坐着。话说到这份上，事情也做到这一步了，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离当真正的皇帝不远了。因此啊，他的这个举动就遭到了宗室和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也先后引发了徐敬业、李真、李冲的反叛。只是这些人的起兵啊，并没有阻止武则天的行动。等到这些反对势力被一一平定后，武则天正式走上了称帝之路。再往后的事儿，今天就先不多说了。 咱们说回到这个川普给国防部改名这事儿啊，国防部呢并没有犯了川普大人的名讳啊，川普也没法称孤道寡，开创美国的新纪元。因此从常人的角度看，川普这般举措似乎是不成立的。按川普的说法是说，美国过去有战争部的时候啊，打了两次世界大战都赢了，那是美国的胜利时刻。他觉得如果恢复这个名字，那肯定能唤起一些民众对美国强大时代的记忆，这也算给自己的政治形象加分。咱们再往深了说，开头咱们也讲了，在这个美国历史上啊，战争部有着160多年的历史，1947年才正式改叫国防部。咱们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啊，那时候整个世界刚刚经历完二战，美苏两个大国从曾经的战友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不过那时候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能把对方弄死，所以就只能拉拢各自的盟友准备冷战。也就是说啊，这时候包括苏联在内，其他国家一看美国人把火药味这么浓的战争部改成国防部了，这就给人一种美国战略从强势变成了防御的感觉。咱们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在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战略也确实是以防御为主的。如果理解了这件事儿，咱们再回来看川普这次改名，眼下这世界可一点都不和平，是吧？乌克兰、中东、南亚、东南亚可以说是除了核武器还没用，其他能用的都用了。这种狼烟四起、火药味直冲天灵盖的感觉，可以说从二战结束以来从没有像这个时代这么强烈过。咱们不揣冒昧的猜一下啊，川普这次改名是不是为了给整个世界发出一个信号，表明美国准备放弃自打二战以来施行的防御性为主的战略威慑，要改成强硬的甚至主动进攻的战略了呢？当然了，这也只是猜测，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是吧？咱们也都知道，这位川普总统最擅长的就是搞这个极限施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川普这么强调战争，如果处理不好，会不会引起对手的应激反应，世界进一步陷入动荡，这都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问题。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